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一个礼拜，好，导师的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啊。那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正式就解释记诵的部分了。好，前两颂是关于菩提心的了哈，就如我们荧幕上面这边所看到的啊。就是怎么一开始发菩提心乃至成佛呢？哦，都不会忘记啊，这样子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志愿，啊，主要是专制心成就啊，就是为了众生而修行啊，那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成就这个圆满的佛道啊，所以菩提心的因就是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要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那要完成菩提心圆满的觉悟，要大悲心而生。那大悲心要由这个空相应，才有办法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乃至升起救度一切众生的心。好，第二个哈，也是就是围绕刚所提到的啊，主要是这个心意是没有禅位的哈，修行是无障哈，就是意思就是。真的是心甘情愿啊，真的是要帮助一些众生而修行的。那最好的帮助众生，就是要安住众生在这个究竟的安乐啊，涅槃之地啊。好，接着是再讲第二个主题啊。虽然标题是六波罗蜜多，但是其中有包含的七个偈颂啊。那我们所知道，从布施开始讲起啊。那这边所提到的布施波罗蜜多，哈，波罗蜜多是度的意思啊。度在中文的解释本身有两个，啊，导师在《心经》讲记或者是在《金刚经》讲记中所提到的，或者在其他著作都有提到了度，啊，就像我们渡船，啊，搭这个船要到对岸去啊，所以这个过程都可以叫度。那另外的是已经到达对岸去，也就是到达所谓的究竟安乐之地哦，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是啊，修行从发心哦到整个过程所修的种种方法法门都算是度了哦。那这边所谓的波罗蜜哦，以布施来讲，它主要是从初学哦，怎么布施之后心不会后悔，也就是不会热恼。啊，就是将我们所布施的一切当作就是施舍一切啊。佛家讲哦，佛教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的财富是五家所共啊，哦，就是国家，哎呦，可能国家要征讨或是征税，我们的财富可能就没有了。那有天灾啊，水灾、火灾啊，或者是不孝的子孙，我们财富实际上没办法保持啊，从这一生带到下一辈子啊。好，对，所以将这个所施的当作是施哦，真的是真心的施舍出去。施舍之后呢，也不虚妄有得到世间的果报哦，所以将这个果报回向于所谓的无上菩提啊，趋向于菩提道啊，这是布施波罗蜜多的内容。那第二个持戒啊，持戒的内容是怎么持戒，不因为自己的圆满清净啊。生这个戒慢哦，那另外的除了不生戒慢，也要看到这个犯戒的哈，犯造恶的众生呢，也要升起这个帮助他的心啊。所以怎么不生戒慢，就是将所持的戒，还有所修行的这个个人啊，去观他空无自性啊。菩萨戒的核心就是菩提心啊，如果没有菩提心，也不能成为菩萨。那所持的戒法跟菩萨道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戒是菩提心，这是菩萨或是菩萨道的核心啊。那只要观到空无自性啊，从头到尾，所谓的从头到尾，就从初发心，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发菩提心是一的大悲心，真的达到大悲，就是要观空无自性，才有办法达到大悲嘛。所以从一开始的发心乃至过程，像这边所看到的持戒波罗蜜多，一样是要跟空相应，最后才有办法真的帮助到这个犯戒的人，所以就是消除了这个众生的分别。第三是忍辱波罗蜜，就是在帮助众生的过程，我们以礼相待，他们可能是用非礼来对待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观想， 从他们所说的原文字啊，或者语言来说，都是世俗的相对真实，然后相对的方便言说了，它没有真实性啊。如果有真实性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想有钱啊。但我们说有钱，不是我们的银行的存款就会增加了，数字就会增加，不会啊。我们不喜欢失败啊，所以我们不讲失败，我们就不会失败啊。实际上不会啊。所以呢，这个世间的语言，它可以表示某种概念、一种观念或者某种情况，但是它没办法表示这个事情本身啊。那这个是对听到的话去做理性的分析的啊。那本经它所教导的就是将自己啊当作是医生，将这个救度的众生看作是生病很久的病人啊。所以医生对待病人啊，在这个病很久的过程所产生的种种的负面的情绪，他可以包容，或者像父母亲可以包容自己的孩子犯过失啊。好，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去观想的啊。第四个啊，就是精进波罗蜜多啊，这边所讲的主要是两个，就是救护众生还有护法啊。那在我们讲义的27页啊，导师提到这个护法。护持佛法或是护持正法，当然护持某个道场、某些团体或是某些法师也算是护持啊，或是护法。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我们所学到的佛教的观念、佛法的义理，去改正我们的观念，修正我们的行为，表现于身与意上啊，让周遭的人都感受得到啊，自身的改变啊，可见啊佛法是有多么利益。所以这边就是提到跟一般我们所谓的护法，或许啊，或者是我们一般没有重视到这个护法的概念，这边特别强调了一下。那另外就是说精进要注意的就是要善根习从主，那善根习从主就是我们对某个法门有兴趣，那也不要一下子就或者是说时间啊，不用一开始就耗多太多的时间，那反而没有得到这个法益，就会退失，就会产生懈怠。那我们上次有举例嘛，像佛教导他的弟子20亿儿，他本来是一个琴师啊，弹琴嘛，所以你弹琴的时候，这个琴弦调得太紧或太松，他弹出来的声音都不是很恰当，有时候太急呢，太紧就会太急，它会很刺耳，太松了就好像没有力量。另外呢，像阿难他在佛灭后，佛弟子要开始结集所谓佛说的法，这时候他因为还没有成就大罗汉，所以他这时候很着急，想赶快的证悟证这个阿罗汉，可以参加这个所谓的大罗汉的聚会。那因此他很努力的修学，反而没办法真的体验到这个最高的境界阿罗汉果。但是等他要稍微觉得好像要太累了，想要放松一点点，所以在他要休息的时候，头还没有接触到枕头，这时候他就真的证悟到，就二圣的来说是圆满的觉悟了，所以是阿罗汉菩提。好，这是说按精进所要注意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要救护众生，随分随力，另外就是护法。护法这个比较是自己，就是将我们自身的改变，让周遭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佛法是真的有帮助的，或者是真的是可以让彼此都和谐，让社会都安宁。好，接着是看第五个，是禅波罗蜜。那边禅波罗蜜呢，跟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止观齁，或是定跟智慧是有些相关啊。这边也是在初学的阶段齁，你要怎么得定，一开始就要修炼，所以你要练要没有散乱齁，所以要正念正知齁，所以导师用这两个词来说明这个禅波罗蜜多的内容齁。所以没有持想念就心不散乱啊，就是将我们的念头呢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一开始一定要先安住在一个所缘境啊，不然呢很容易呢就心啊心猿意马啊，心就跑来跑去啊，你没办法去安住，没有办法去调伏这个心啊。因为我们说欲界众生的特色就是散乱啊， 东想西想啊，我们常说一心二用，一心三用，好像是好的啦，但是当你在禅修，或者是将你要训练这个心专注力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心三用绝对不是好事。另外的就是要正知，就是当我们有散乱的，或者是我们的念头已经跑掉，没有安住在所缘境上面，我们就要马上的觉察到。所以有办法觉察就是正知，所以这边就是慧了，慧无常位，这个意思，没有残取，没有虚位，清楚明白当下的念头在想什么。好，另外的等到真的有办法得到这个禅定的经验，我们也应该要善知善巧的知道入定的方法，在定中的时候出定的方法都要清楚，所以要以方便行禅。好，接着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我们常听到的，不过这边一样还是从这个入学处了，就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对初学者而言，这边就是由闻增智慧，从听闻我们才可以知道所谓佛教讲的智慧是什么意思。智慧这个词啊，现在已经落入于我们一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语言上都有在使用，但是佛教讲的智慧并不是你今天智商 IQ 多高了，这跟佛教讲的智慧不一样。佛教讲的智慧是要由佛教的方法，就是用佛教的加工用行，一般说加行慧。所以这边记中提到嘛，由闻增智慧，就是你要借由听闻。那我们之前上次或者多次都有提到，导师在学佛三要或其他著作有提到，所谓的闻所成慧或是闻慧，并不是你听到法，佛法很多啦，很多元，你听到的法都是因为阿含经里面或是在律典里面记录的是佛弟子的生活，就有些是僧团的规范嘛。那经典上有些时候也是有记录，像我们常说在金刚经的一开始，佛是怎样，是入尘，入这个舍卫尘去乞食，那乞食回来是什么，收衣钵洗足矣，趺坐而坐。那这些所谓的回来脱钵，入尘脱钵，乞食完回来洗脚，那吃完饭把这些衣钵收理整理，他禅坐，这些描述都算是佛法啊。当然他只是描述啊这个过程，后面才是真的佛法嘛，就是他所阐述的修行的方法。所以闻所成慧啊，是你听到的法是要跟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相应，这个才叫做闻慧啊。所以这边就是要稍微的了解一下那闻慧呢，那借由闻你之后才有办法进一步的去思考所谓诸行无常的义理，诸法无我的道理，乃至最终可以得到这个究竟的安乐这个阶段呢。那之后再跟禅定相应，就到了所谓的修所成慧，最后才有办法生佛教特有的无漏，这个无漏智慧才有办法去圆实相断烦恼。但是这边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它是从这个闻慧开始嘛，所以由闻增智慧。那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由闻知诸法嘛，由闻遮众恶，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实际上就是一样，这个你要先知道佛教讲断烦恼的方法，或佛教讲什么才是真实。我们刚所提到的诸行无常在世间的变化，长时间来看它并不是常住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外表的改变，心智的成熟都一直在变化，它没有办法长嘛。那从空间我们跟其他众生的关系来说，没有一个主宰性，我们没办法真的主宰我们这个无蕴的个体。生病的时候你没办法马上好，今天失眠，晚上失眠的时候你没办法叫他睡他就睡了，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没办法去主宰，自己做主支配他人。那从其他之外就是没有这个真实存在的个体嘛，所以这个从诸法无我可以了知，没有所谓的实有性、恒常性跟主宰性，就我来说是主宰了。那从空间来说就是独一性， 这些都是佛教的真实的道理，那依着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修行，所以这边就从听闻开始了。那在讲义的33页这边导师有提到，在楞伽经或是禅宗有时候会举这个阿难遇到这个摩登伽女的故事，就是因为他好像楞严经他好像就是听太多，反而就是一种障碍了。实际上导师说这个应该是修正部分不足了。另外在讲禅宗在古代的禅宗禅师或是所谓的和尚，他并不是只是教人家禅修而已，实际上还是会讲法的。那就算是净土法门，我说这个一句佛号念到底，好像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一样你要知道这个方法嘛。好，另外的就是要本习正直心，就是我们正确要建立这个正知正见，就如同我们刚所提到的，因这样的正知正见我们才有办法付诸行动去修行，最后得到佛所说的解脱境界。好，这个大概就是除了游闻真智慧本习正直心之外，最后就是要自己真的有确定了解这样的法，可以随缘随分去分享这些内容。好，这个是关于六波罗蜜。好，那因为六波罗蜜导师在这讲义的35页的瓜福山这边有提到，就是六波罗蜜多了，下面这个偈颂是因为这个修闻真智慧而来的，所以下一个就是第七，所以我在个人讲义的这编辑上在六波罗蜜多就安立第七个偈颂，就是有这个多闻啊。好，怎么求这个多闻就是怎么去亲近这个善知识所以要亲近善知识就要有恭敬心去亲近善知识那这边的多闻者或者是善知识这个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所提到的这样的善知识到底是已经断尽一切烦恼我们才可以亲近的还是呢他也还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在讲义的36页这边导师就有提到了我们要亲近多闻之人除了以恭敬还有信仰之心之外最好这个人本身有些修持的经验是最好的那如果假设没有修持就是没有实际的经验来说他要对这个法门清楚的明白我们亲近他这样子可以得到利益好，另外的就提到像瓜福二就说到底专修一个法门是好或是不好这个可能有正面有反面的好，另外的在下面这边提到的就举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佛教的甚深法像空了对空的理解如果我们真的理解到空呢我们就会很积极的把握空并不是没有空否定的是实有性独一性跟恒常性那空也代表了有种种的可能性当结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过程都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就是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果报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都可以有改变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时间修学就代表明天乃至一个月后乃至一年后都还是有时间来修学佛法的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那相反如果对空了把它理解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慢慢的对所修的善法或者所听的佛法都会渐渐的不产生兴趣那这个可能就是对空有错误的理解所以在导师在36页的倒数第六行开始就举例空了来做说明亲近善事第一个要先理解他到底对这个法门清不清楚明白乃至有没有实践实际的经验另外的是对于他所说的法我们要去思维抉择好接着在37页这边就提到这个以恭敬心去听闻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像印光大师在很多佛书上面都印这个有印光大师的警语这边有提到嘛读者必须生这个感恩心就是我们听闻佛法前面有提到龙树菩萨说佛灭后佛弟子可从 或是佛弟子可从哪三个面向、三个方地方去听闻佛法？第一个是从佛闻，那但佛灭后，这个就比较难的了，除非我们是往生到其他的佛国净土去听佛说法。那如果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现身现在目前佛已经入涅槃嘛。第二个是从佛弟子，那也是我们现在的现况了，或者是第三个从经论中去了知佛法啊。所以在下面就提到这印光大师的警语，就我们看到这些内容，应该要生感恩心啊，要有这个所谓的燃烧预想啊。所以我们要清净我们的手啊，净手洁案，就是将我们手清洁干净，来自我们的桌子上面不要太杂可能也不要放吃的是最好的。主净存诚就是我们要升起这个所谓的净信心如面佛天，就好像佛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说法，如临师宝，就好像老师师父在我们面前一样这样子呢，就可以得到无边的利益那如果呢，肆无忌惮任意的亵渎或者是固执管见，这个固执管见大概是自己有一些根本的见解，依着根本见解去了解佛法。那有时候会当我们世学的学位、知识、学历很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世间的学问去理解佛法。那我们刚刚提到，佛教的智慧绝对不是用世间的学问有办法去达到的不管科技多么发展这个没办法取代的就是闻思修正。虽然闻思修是有漏的世俗的但是这样子的世俗有漏会呢，它跟世间的学问知识乃至科技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用佛教的方法修行得来的。所以呢，世间的科技或是我们学位多高跟你修学佛法是不是就保障能成就或是快成就根本是没有绝对的关系啦。所以这样固执管见这个就要特别注意啦，就是不要用我们所基本本有的认知去了解去推想或者推论佛法就尤其是这种佛菩萨的圣身境界我们说一切法光，我们常听到啦，或是无分别，我们常说无分别，我们常听到，我们很容易将什么都不用分别那佛要讲无分别，那可能等一下回去遇到红绿灯也不用分了啦，就红灯本来要停的大概也可以过佛要讲无分别一定要到达这个阶段，你必须要还是借由那个观诸行无常无法诸法无我，或者是观一切法空，最后才有办法达到这个说无分别。这边的无分别已经超越人所，它是无漏智的了，所以不是我们世间说无分别听到无分别心想说我们要得无分别我们就真的无分别不是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注意了固执管见妄生诽谤则罪过弥天就罪过就很大好，接着看下面所以有恭敬心呢，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全心全意全神贯注，那对听闻到来的佛法在内心会产生作用这边有提到导师那时候，我们说这边讲记大概是民国五六十年前他讲的啦，他后来出版大概是64年了所以那时候到现在一样了就近代书本得来容易所以有些情况可能就会不是那么恰当了就是可能躺着看书卧着看书甚至有些人是厕所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有些人就是厕所有一些时间嘛现在大概是一个手机一个平板全部取代我们刚说的这些用书的所以这个都是很容易让我们没有恭敬心去看或是读经当我们修学一阵佛法之后，我们就要观察我们内心当我们这些内容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对我们内心有没有产生作用就是要观察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修正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进一步的再去理解到底为什么所以如果没办法产生作用那佛法 就对我们没有注意啊，帮助的意思啊，没有注意啊。好，接着我们看38页了啊。好，假使啊，一个人有信心，有恭敬的心，就是几句话啊，他也可以深入他的内心，使他的思想生活产生变化啊。那我们在佛经上有这个偈颂，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活了100岁啊，没有听到这个正法，好像活了那么久也没有用啊。那就算我听今天只活一天24小时，那我今天听了正法，依了这样子正法而产生作用啊，就这个就足够了啊。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佛过去的本身故事嘛，在雪山中修行。那时候是这个第四天来考验他的这个菩提道，就是他菩提心有没有退失啊，所以就要讲一个偈颂嘛，先讲前半颂嘛，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如果你要听下半颂，那你就要，因为我现在肚子饿嘛，所以你要供养我，那我又想要吃这个热腾腾的食物啊，所以他最后不是布施他的身体啊，当然要布施，从这个山顶上跳下来的时候，这个第四天所变化的这个大力鬼神罗刹呢，就恢复成这个第四的天身，那把这个修行者就佛的过去本身接住了。这个就来说明，虽然只是这个偈颂嘛，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其灭为乐，好像感觉上我们都听得懂了，这实际上要达到这个境界可能就是要多生累劫。好，那接下来是解释偈颂了啊。好，上面的问嘛，云何比求稳，云何得多稳，那当然就是延续那个智慧，那个般若波罗蜜而来，由稳而得智慧，或是真智慧嘛，所以这边就多一个跟智慧有关系的多稳。那云何闻而说大人，云何去啊？那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大人就是菩萨了啊，所以接下来啊，在讲义的38页的括号2啊，这边就是要解释这个偈颂，回答：彼恭敬故听习静多闻者啊，说不为财力啊，大人如是去啊。好，那这边就是对于义理的了解啊。听闻还有阅读啊，帮助虽然是很大的啊，但是宣讲啊的帮助会更大啊。导师在他的著作有提到了啊，就读不如讲啊，那讲不如写了啊，他是有这么提到这样的说明啊。好，那在古代啊，就大乘法刚开始啊，推行大乘法有所谓的十法行啊，就如我们注脚92这边的啊，就是书写。供养施他就布施给他人，谛听批读受持，那批读就是有点是阅读了，还有开眼解释，第八是奉诵，这边的诵大家注意这个是背诵，就早期佛经佛事的时候是佛弟子间的口口相传，就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书，或者更早之前有所谓的竹简，竹卷，用竹子用的那个把这个记载下来，或者以前更是雕在所谓的刻板石经，不管是木刻的石刻的，总的来说了，在更早之前，或者是据现代的研究，大概西元前一世纪佛经才有书写，把它书写下来。在此之前，我们说现在在佛历在2566那就是说在西元在500年前是佛出世的时候，那时候的佛弟子，我们刚刚所提到，或是印度那时候的这种习惯就是口口相传，它并不是使用文字啊，虽然或许那时候是有使用文字的记载啊，但是并不是主流啊，在佛教来讲，或是那时候的印度宗教来说，它不是主流，用口语的啊，由佛或是师父说弟子记嘛，所以这边的奉诵啊，第八个奉诵就是背诵的意思，第九是思维啊，第十是休息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十法行，那跟初期大圣的弘传是有关系，因为大圣经典它的量 部头是很大，所以在汉地有所谓的五大部头嘛，像这个般若经、法华经啊、宝济经，这些都算是啊，这个都是很大的很大的部头，乃至内容是很多啊。好，这边就提到了啊，十法行中可以代表就是闻思修慧了。所以呢，除了我们自己听闻背诵修持之外，为他人解说，这个也是可以增长我们智慧，可以说是教学相长。好，一方面行法布施，一方面也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见。好，这个就是回答这个自己听闻之外还要为他人解释。好，那在解释的时候要以怎样的目的呢？就下面说了，就是说法的时候不是为了所谓的财物或者是其他的货品为前提的。啊，这边导师又说到，这或许是导师的一些看法，或是密宗的，或在中国佛教，那这个大家再自行参考。这可能跟他那时候遇到的这个修藏传的一些法师有关系啊。那藏传的法师就那时候是法尊法师，就是一开始翻译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或是密宗道次第论，它是有关系的啦。所以导师的一些关于密教的一些观念跟他是有一些关系，就是受他有他的影响啊。那到底这样的内容跟现在的藏传佛教是不是一致啊？不太，或许不太一致的啊。另外就是导师在他的书上写的秘密大乘佛教，也不要把它等同所谓现在的藏传佛教了，因为那时候是讲是印度了秘密大乘，那现存的藏传佛教似乎，意思就是说，我们当要讨论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密教或是藏传佛教，在导师的著作上，就是大家先不要把它完全等同，它不见得因为秘密大乘佛法或是秘密大乘佛教不见得完全等同现在的所谓的藏传佛教。好，那这个不说，说法不以求财为目的，导师举像在佛事啊。那佛事的时候，佛弟子就如同这个金刚经或者在阿含经所看到的，就是在吃饭的时间就会入到村落聚落中去乞食。那乞食呢，一个很特别的，到现在也是有这样子。汉传佛教比较特别的是，除了乞这个食物之外，也有乞这个钱财的。那我说我现在是讲的是乞食，食物的这个食。乞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它是不能穿鞋的，一定要赤脚。这从佛事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现在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注意一下。那这边所讲是说路程去乞食，在村落比较热闹的地方乞食的时候，一开始人家不供养，那出家人就为他说法，说法之后他欢喜要供养，当下这时候出家人是不能接受的，就因为呢不是因为吃而说法。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里，所以听法的人，从听法人角度而说，不要认为说听闻佛法就一定要供养，应该要视自己的情况了，就看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可能有家庭要顾，那我们可能经济上，就是看我们的实际情况了，所以不要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压力。好，我们接着看39页。好，关于这个多闻的记诵，好，解说这边第二行39页。所以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这边一样是延续这个般若波罗蜜而来，所以还是回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上说，要以恭敬心多闻，那听闻啊，多多听闻，那听闻之后呢还要为人家说法，而且不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利益，或者不是为了获得名声啊，或者钱财等等的目的而说法。那从佛法的因果说，为人说法令人增长智慧，那我们一样就有可能得到这个增长智慧果报。好，最后一句记诵大人如是去，这边大人就是菩萨了，所以菩萨就是应该要这么去亲近多闻者，去听闻佛法熏习，乃至为他人解说，那最终可以得到大智慧。好，接着就是 个人的标题是第三个主题啊，就助道法。那助道法它如果看前面的目次啊，这边是分的比较细啊。我们上次有提到为什么会这么分科啊，是戒的导师最后在这个最后的那个里面啊，书最后有提到的呢。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助道法啊，这边是把它分作14个偈颂啊，但是有12个主题啊。在目次这边齁，第一个是事无量心，我们的慈悲喜舍齁。那修行的方式是共世间的啦，所以就是那时候的印度宗教也有这个修事无量心的方式。那声闻法也有，那大乘法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齁，这个就是我们会说到的啦。第二个就是见佛闻法齁。那如果我们可以生生世世见佛，那跟佛学习，那要成就是很快嘛。我们在汉传的这个早课或者晚课也有啦，就普贤的十大愿行，有没有常随佛学嘛，这个就是修行解脱有保障啊。所以你要见佛就是要念佛，那见佛有恭敬心，那听佛说法就有办法信受奉行。第三个就是福德跟，应该说福德跟智慧，还有禅定跟智慧的关系啦，就福慧还有禅定跟智慧。第四个是菩萨的所行，第五个是魔业跟正业。魔业就是会让我们退失这个所谓的菩提心，或者是不想再修菩萨道了。好，第六项是善恶知识，好，这是一类，还有另外一个是正见跟邪见。那这个善恶知识也跟所谓的魔有关系，正见跟邪见啊，似乎也是跟魔有些关系的啊。魔到底是不是一个具体，就具体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投身到这个第六天吗？佛灭后，我们说下尊佛是弥勒尊佛嘛，弥勒菩萨现在是在这个兜率天说法，所以如果我们修天啊，修这个修天之法，但是如果升到第六欲界天，那就会是个问题了。好，那这个是跟魔有关系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魔到底是具体的这个欲界天主，还是呢只是一种影响我们的法或是信念哦。哦，这时候我们会来讨论一下啊。好，第七个是护正法跟化众生。好，这个护正法跟化众生，那护正法就跟我们讲这个精进波罗蜜多那边所谓的救护众生还有护法有相关啊，这个这两个实际上跟精进波罗蜜多有关系啊。第八个是智业啊，还有事意业啊，第九是正道非道，第十呢是以世间事显大乘法。那世间事可能就是有所谓的有钱的人家，他的仆人啊，随从这些等等啊，或者是他的有些财富来比喻菩萨具有的功德啊。好，第十一个是生世如幻，轮回无始啊。第十二是三解脱门。虽然分作12个小项，但是有14个偈颂了。好，那我们就翻回来在讲义39页开始。那我们这边偈颂第一类的事无量心，彼云云何彼行此，云何行大悲，喜舍悉成就，云何住梵道。所以那个慈悲喜舍嘛，就是四个关键词。好，慈心悉平等，大悲无疲倦，随喜名为喜，是能自梵道。慈心悉平等，平等实际上跟这个舍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先解释所谓的梵道这个词啊。好，说了六波罗蜜多，接着就要说事无量心啊，慈悲喜舍也叫示范住。是共世间法啊，所以修这四个呢是可以升到梵天，也就是色界层啊，色。所以这个叫梵道啊，梵本身就有清净的意思啊。不知道大家对导师的一个佛法的核心有没有 就是说你知道导师他立他的合法佛法的核心，或者他怎么去他虽然著作那么多了哦，他有个关键的去抉择他的佛法的一个标准，就是在印度之佛教哦，印度之佛教这本是算是文言文的啊，文言文写成的啊。它的秩序里面有提到啊，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初期啊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啊，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啊，似乎可以唱佛之本怀。他的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他有个括号，就是有个但书，在印度之佛教，他是泛化之基音色了啊，就是音要慎慎重的慎，就是要慎。但是他在后期的著作啊，像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他会对这句话做诠释，什么意思叫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什么意思叫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但是他在后期的著作，他就将所谓的泛化之基因圣改为天化之基，因为在后期大圣乃至秘密大圣，他们的修行方式基本上是比较低级的欲界天的修行方式，也就是淫欲为道，或者是要男女勾合的这种方式，他是很反对这个，所以他为什么要改，因为这边一样梵本身是清净的了，所以秘密大圣的一些修行方式就是说他已经是比较低级的方式了，说白一点是这样，因为梵天啊基本上没有男女之色，或者是说我们说欲界天六天啊，前两个啊四天王天啊刀立天，这个是所谓的地居天，跟我们人间很接近，所以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的结构跟我们很像，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国王或者是天主啦，那有统摄他的臣民，可是在上去的所谓的空居天，他们男女间或是欲的满足啊，有些是眼睛对视男女对视就已经可以了，欲心就止息了，甚至握个手拥抱一下就没事了，那就只是低级的，就是地居天，跟我们人间比较接近的这两天，他们才有所谓的男女勾合，去完成他们所谓的欲心，或者满足他们的欲心啊。所以导师在后期这边呢，就有把它修正啊。所以天化之基因圣啊。好，那回过来这里啊，梵本身就是清净之意啊。所以四禅天都可以叫梵天，因为它离了五欲，就是我们说的啊。色声香味触这种欲望，或者这种欲的这种欲呢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粗的财色名食睡，但是这样的欲呢实际上会影响我们内心的平静宁静，没办法达到心一静性，还有男女的色欲的，所以用世间心修刚所提到的慈悲喜舍，可以得到四禅天，这边四禅天是包含的初二三四禅。好，那接着呢就关于禅定，禅定我们之前在讲三十页的时候有提到，禅跟定实际上是两个概念的，或者是它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就如同注脚的94这边所提到的，定本身在佛教的语词的分别上它可以有几类，像注脚94我们上次有看过，就是导师在空智探究这边所提到的。好，第一类也叫做定，叫禅那，加那这个词，它的意思叫静虑，就安静中思虑。那第二个叫贝舍，第三个是三摩地，第四个是三摩波底。那我们上次有提到，那在本文上面导师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禅那是色界禅的专门的名称。五色界它不叫禅那的，因为它的定力深，它的慧比较弱，所以它的简别思虑是比较弱的，就是它只有唯心安止，就定力是比较深的。好，但是四禅四无色定还有加这个四无量心，也叫做十二甘露门，就是十二等智， 这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好，那接着看本文的最后一行啊。好，所以佛教而言啊，为什么要修定？是因为可以生这个无漏智啊。所以，在就算有不同的解说啊，不同的部派主张啊，基本上至少要升起这个无漏智啊，一定要到未到地啊。这未到地就是他可能还没有到色界禅啊，还没有到初禅啊。未到地定啊，他有办法升起这个无漏智啊。好，经论都谈论到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方式啊，但是都是以定为基础啊，有这个定之后再去将这个心啊去骗观，或是将这个所谓的慈心骗到一切啊。好，接着在40页啊，好，接着导师就解释啊，当然也有的禅师或是其他的修行方式，先比方我们禅心哦，可以达到所谓的初禅啊，有时用修这个慈心观啊。那导师这边的意思啊，就是说修无量呢，是先将我们的心啊，不管是慈以慈心为一个方法啊，就先。我们的对象先到一个小部分，慢慢的扩展到一切嘛，所以一开始可能是我们亲近的亲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再骗到一切的众生，就这样慈心骗到一切，乃至悲心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叫无量了。好，那四无量修成之后，自然就可以降伏嗔跟恨。所以梵天他自认为是创造世界世界之主，他以这个人类之父啦为主。好，那接着看解释四无量心，就个别解释这个所谓的慈悲喜舍，这个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啦。慈就是娱乐，所以是给予这个没有快乐的众生，好，给他快乐了啊。那另外的，希望别人得到这个安乐啊、安宁跟快乐的心境，也是一种慈心啊。好，另外的，在偈颂提到的慈心悉平等的平等，平等基本其实上就是舍心的啊。所以这边的舍啊，跟布施那个舍不一样啊，舍是平等啊，平等心啊。好，那众生。有好有坏，所以呢对人的态度也不同哦。但是我们就是菩萨呢，要以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众生，不管他接不接受，或者他的反应好或是不好，我们就是要平等的对他啊。所以这样的舍就是平等哦，跟布施的这个舍不一样啊。好，这边呢就解释了慈心悉平等这个偈，这句话实际上解释的慈跟舍，它是解释两个心。好，大悲呢，悲是拔苦之意啊，就是设法的解除众生的痛苦，而且没有这个疲倦之感啊。导师有提到这个啊，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实际上是有啊。我们刚刚提到嘛，救护众生或者我们菩萨是不能有这个所谓的疲倦懈怠之心啊，这个就会牵涉啊。菩萨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嘛，多生累劫，所以感觉上啊，设法帮助众生解决痛苦，没有疲倦之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菩萨而言，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观念啊。我们不能得少为主，那也不能放弃或是忘记要帮助众生的心啊。这个就会让我们的菩提心不会退失啊。好，第三个是随喜名为舍，就看到别人有好事，心中为他欢喜。好，这边呢要注意的是，随喜有可能有两个面向，就是别人的好事我们替他高兴，但是如果别人做坏事我们也不要随喜，这样可能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随喜是不论世间或出世间法，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就为他欢喜啊。好，那如果看到别人为恶就造恶呢，便不可随喜啊，这个就是很重要了。那我们刚好提到这普贤十大愿行中有一个是常随佛学，那第五个是什么？随喜功德。那我们现在是五月了，这个在南传佛教 应该说在南北传佛教对佛的出生日期，佛诞日是不同的概念的。汉传佛教大概都是以四月初八啦，那南传佛教呢多数是以这个五月，国历五月的月圆日，那就是我们刚好是，如果以今年来说就刚好是四月十五，五月的月圆日的。那在斯里兰卡他们是很长很长佛日，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可能初一十五啊，或者是佛诞日啊，或者是他们有所谓的类似我们说的这个六斋日，他们就会去供养佛。那他们是很重视佛塔，他们佛塔里面据说就是有佛的舍利的，那当然这些有种种不一样的说明，当然是就是说这个是大概是到底是不是历史的事实不确定啊，不过他们认为啊，佛呢有三次到达斯里兰卡，佛有用神通啊三次到这个斯里兰卡弘化教化众生啊。那这个三个地方当然是很受到这些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所推崇嘛，所以他们几乎平日，不是假日，平日并也不是佛的佛教日子，就很多人在那边念经念这个巴利文哦。那我们说刚提到他们供养佛塔哦，他们供养佛塔的仪式也是很繁琐哦，先喂塔哦，有点是布，因为佛不在嘛，所以就撕这个衣服哦，就将绕这个佛塔哦，另外的还供养很多的花食物等等。那没有供养的人呢，我上次去哦，看到他们没有供养的人呢，他们也会站在两边哦，那用手去触碰这个供养的东西物品，包含食物花香灯烛的都有。对，我就问那个当地的法师，他说他们就是这种随喜啊，就是自己没办法去亲自去供养，那用这样的方式也当作去自己想要去供佛塔的这个心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表现的这个随喜功德这样的方式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了，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注脚，就关于刚刚所提到的慈悲喜舍，虽然我们都很熟悉的概念，但在注脚9596还是有不一样或者可以更进一步了知的这个道理，我们先休息一下。